平玉来到宫门口，竟然迎面碰见了弟弟张廷禄。他正想说他呢，一看他的身后还有一个人呢，却正是雍正皇帝的大儿子弘时。他更是感到吃惊，急忙上前打个签儿说：“三爷，臣张廷玉给您请安了。”弘时急忙上前扶住了张廷玉。哎呦，张老相国，您是两朝元老了，紫禁城里骑马，金殿上见履不解的大臣，您给我行礼，实在是让我承受不了啊！快快快，请起！您近来身子骨好吗？嗨，父皇给我们定的课业太重了，我总是有写不完的文章和读不完的书。我算着有好几天没见到您了呢。张廷玉一边冲弘时点点头，一边回过头来说自己的弟弟：“廷禄，你怎么也进来了？你难道不懂规矩吗？怎么可以和三爷并肩走路呢？”张廷禄一听这话，面露难色，有点不知所措的看了弘时一眼。弘时急忙上来替他解围：“张相，您别怪廷禄，是我把他请进来的。昨天呢，皇上到玉清宫去查看我们几个人的功课，老人家狠狠的踢了我一顿，说我的字写的太难看了。他还说，满朝的文武大臣里，就属廷禄的字写的最好了。您是知道父皇的脾气的，我要是再过不了关呢，那就得罚我跪了。所以我这才请廷禄进来，帮助我叫叫笔锋，给我留下帖子，让我好好临摹临摹。廷禄呢，就只好留下来了，这才出来的晚了一点。反正横竖都是我的不是，您别生廷禄的气了，好吗？”张廷禄也在一旁接过话茬说：“对呀，是这么回事。三爷叫我敢不来吗？可是我也知道宫里的规矩严，就怕碰上六哥。我知道，只要让你见着了，准得挨训。您瞧瞧，这越怕谁吧，还越有谁。就这么巧，还真让六哥给撞上了。”张廷玉这才点了点头：“哦，既然是三爷叫你，那你应当进来。三爷刚才说的话是夸你，你可不要太得意了。三爷是金枝玉叶，玉德春华，正是做学问的时候。四爷和五爷的年纪还小，都在眼睁睁的看着三爷这位哥哥呢。廷禄，你可不能误了三爷的学业呀。”张廷玉做宰相这么多年，又是领侍卫内大臣，什么样的事儿能瞒过他这双眼睛啊？按照宫中历来的规矩啊，一到天黑，不管你有多重要的事儿，只要是没有圣旨，谁都不能进大内。可是张廷禄却跟着这位三阿哥进了宫，而且还待了这么长时间，眼见天都快亮了才出去。这事儿要是让皇上知道了，他们两个人谁也说不清楚。当然了，张廷玉是不能轻易的责备三爷的。刚才他说这番话呀，猛一听，那句句都是好话，也句句都是夸奖的话。可是仔细一琢磨，每一句都是规劝，而且是针对弘时的。张廷禄听了，不得不佩服六哥的心机和眼力。弘时也不敢和这位老相国犟嘴，急忙笑着说：“啊，对对对，张相您说的有理，您是太子太傅，又是领侍卫内大臣，既是我的老师，又管着宫中的事儿，您说话我是一定要听的。哎，您就放心吧，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儿了。请张老相国别让皇上知道，我们就感激不尽了。哎，张相您快进去吧，万岁可能已经在等您了。”张廷玉这才回过头来对兄弟说：“廷禄，皇上已经任命你当今年恩科的大主考，你就要奉旨进考场了，切记要好生办差，不要辜负了皇上的信任和重托。”说完又给三爷打了一躬，便大步流星的走了。没走几步，他就看见月华门那边一排八盏明黄宫灯 向乾清宫的方向走过来了。他知道这是皇上来了，急忙加快了脚步，赶到前面跪下：“臣张廷玉接驾，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雍正下了銮舆，舒展了一下身子说：“是廷玉啊，你也起得太早了一些嘛。朕昨天夜里没睡好，索性就不睡了，所以今天来的早了一点。想不到你竟然比朕还早，你是老臣了，应该知道爱惜身子骨。朕这里的事情那是办不完的，要仰仗你的地方还多着呢。以后你不要起这么早了，睡到天明再来也不迟啊。朕知道你的心，是不会怪你的。”张廷玉磕了个头说：“万岁体恤老臣，老臣就更应该勤奋努力。再说当年圣祖在世的时候，臣也都是起得这么早。臣侍候圣祖爷的时间长了，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并不觉得有什么苦的。倒是皇上每天都起这么早，臣觉得似乎不大妥当。皇上的身体关乎着大清江山社稷，请不要总是熬夜熬得太久了。”“哈哈哈，好好好，朕知道了，起来吧。”君臣二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走，进了东暖阁，雍正含膝坐在炕上，这才又说：“你说的很对呀，可是朕常常想，圣祖何等英明，还要昼夜勤政，不肯稍有懈怠。朕事事都不如圣祖他老人家，哪敢不尽心呢？其实朕这样做也不过是以勤补拙罢了，只是你每天都忙成这个样子，倒让朕有些不忍呐。允祥和隆科多他们还能偷空休息一会儿，可是你呢，不但要跟着朕草诏拟文，还要替朕接见外官，处理那么多的政务，朕这里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你啊。所以不管再忙，你一定得学会休息。”说到这儿，他冲外边喊了一声：“李德全，去给张相传碗参汤过来。哦，对了，恒臣呐，这里有几份奏折，都是朕昨天夜里看过的，你再帮朕斟酌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失漏的地方。”太监行年急忙抱过一摞文书放在张廷玉的面前，而雍正皇帝早已在埋头写着什么了。张廷玉赶紧沉下心来看着雍正批过的这些奏章，原来啊，这都是关于查抄受贿官员的，头一件案子就涉及到了奎旭。这个奎旭的父亲就是在康熙年间当过宰相的明珠，明珠呢本人也是因为贪贿而受到惩处了。如今他的儿子奎旭却比老子更甚，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不但贪贿，还结交阿哥党闹事，所以皇上对他可谓是恨之入骨。所以对他的案子，雍正是这么批的：“奎旭岂有仅存一万银子之礼，不知顺天府与其有何瓜葛，竟要如此袒护，小心尔等首级。”这批示啊，一下子把顺天府的人全包进去了，用词既严，含义又深，再加上那朱红的血一样的字迹，真让人触目惊心呢。张廷玉又往下翻，却是针对那个金玉泽的。雍正在批示中是这么写的：“金玉泽此人，朕早已深知。京师有谚语，武库武库，又贤又富。朕知去年兵部库存中既有7万银两，尚无着落，究竟隐匿何处，叫他从实招来。”张廷玉知道这个金玉泽和他的女婿党逢恩原来也是八王爷的人，他们两个不但追随八爷，而且是准备和八爷一同起事的。 这个金玉泽也正是皇上的谋士乌思明的姑父，又是想害死乌思明的元凶。雍正登基之初，第一批所拿的人中就有这个金玉泽，对这样的人雍正是绝对不肯放过的。下面还有一些朱批，也全是诛心之语，有的说此等魑魅魍魉难逃朕的洞见，有的则说放心，此人寿限长着呢，不要怕他会自杀。看着这些朱批，张廷玉不由心中忐忑不安。雍正皇帝刚刚继位，他面对的虽然不是满目苍夷，却也是腐败之极的现实。他决心改革吏治，发愤图强，但他又是个十分自信、手段狠毒的人。孙家淦受到处分，葛达浑被贬职，这么多的大臣被抄家，早就在朝廷中引起了很强烈的议论了。作为宰相，自己将怎样面对群臣，面对这位新上台的皇上呢？他可是两代皇帝身边的重臣呐，也是给两代皇帝起草文告和诏书的人。他当然知道，康熙晚年就曾经因为吏治腐败和贪贿横行而伤神，但是康熙是位仁慈的君主，也是一位宽容的皇帝，就是在如何追还亏欠这件事上，康熙和雍正的做法也是截然不相同。有些个事儿啊，张廷玉至今还记忆犹新。在他为康熙起草过的批示中，常常见到这样的字眼儿：缓一些，不要追得太急。或者是他是老臣，朕不忍心看他饿肚子。甚至有亏欠的银子，你要快些补齐，不然朕一死，你可怎么得了？现在看了雍正皇帝的批示，真的和老皇上相去甚远。但是仔细想想，又觉得雍正这么做是理所当然。康熙当年是因为自己老了，没有力量管那么多事儿了，这才对下边的臣子们宽大为怀，要他们好自为之。雍正接了皇位之后，放眼所见全都是贪污腐败和拉党结派的事儿，他要是不下决心狠狠的整治，那朝廷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呢。他又继续往下看，果然下面的批示啊，大多数是有关朋党的。张廷玉看得出来，雍正皇帝最痛恨的就是结党营私，什么同窗同年同科同乡同庚等等等等，更为雍正所忌讳。张廷玉知道已经去世的康熙皇帝是一代明君，康熙在位之初国运昌盛，百姓安居乐业，自然和眼下的情形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到了康熙晚年，吏治败坏，贪贿成风，从皇阿哥们的结党营私，又到大臣们的拉帮结派，这正一天天把大好江山侵蚀的变了模样。这种歪风邪气如果不狠狠的刹住，那是万万不行的。雍正眼下下大力气整治吏治，不仅是他的性格所致，也是势在必行。作为宰相，他理所当然要为皇上的千秋大计出一把子力气。他正在一边看一边思索，没留神雍正已经走到他的身后了。皇臣怎么样，看完了吗？朕的处置如何呀？张廷玉急忙站起身来。回皇上，臣看完了，臣以为皇上这样的处置是十分恰当的，只是这一摞子文书足足有70000多字啊，皇上看得这么仔细，不但全都做了记号，还写出了这么中肯的批语，实在是让人惊奇呀。圣上勤政是好的，但这样是不是也太劳累了一些呀？雍正淡淡一笑，哈哈哈，当然你说的不无道理， 朕哪能不累呢？可是朕又不能不这样做呀。先帝爷晚年有些倦症，松弛了这么多年了，朕要是不下决心整治，那怎么得了呢？哎，你看了朕的批语有何感想啊？回皇上，臣以为并无不当之处。是不是太苛刻了一点啊？不不不，万岁。哎，恒臣，你不要害怕嘛，这苛刻二字是朕自己说的。当今天下贪风日盛，蓬节党员，朕就是冲着这一个贪字和一个党字来做文章的。古人说矫枉过正，这话说的真好，要矫枉就得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朕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矫枉过正啊。张廷玉急忙躬身回答，啊，是胜率深远，臣万万不能及一。哎，廷玉啊，你是在朕身边做事的人，以后不要老这样诚惶诚恐嘛，动辄就是斗对格局，也不要因为朕爱听什么就说什么。你是老臣了，大概早就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庸亲王，庸亲王，刻薄寡恩赛阎王。其实这句话只算说对了一半，朕的确是有些刻薄挑剔，也确实是眼里揉不得沙子，可是朕却并不寡恩呐。对于那些忠心耿耿办事的臣子，朕从来是要给予厚恩的。比如说你，只要你真的懂了朕的心，朕今生今世也不会亏待你。说到这儿，雍正突然笑了笑，又接着说，哈哈哈，廷玉啊，朕早年曾经听说阎罗殿上有这么一副楹联，写着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个对联写得真好，朕就把此联赠给你如何呀？张廷玉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怎么能不知道这副楹联的含义呢？他又怎么能不知道雍正此时此刻的心情呢？那不就是说，一个人立身处世都要凭着本来的面目去做，不要装假，不要去故作姿态，更不要弄虚作假。只要他这么做了，皇上就永远不会亏待他。张廷玉不由翻身跪倒在地，是臣恭领皇上教诲，永不负皇上的重托。不过瞧瞧瞧瞧，又来了吧，有什么话你就只管大胆的说嘛，不要这样吞吞吐吐的。是臣确实有话要对皇上说，这些话臣已经想了很久很久了，只是因为皇上刚登基不久，诸事繁杂，一直没这个机会。说到这儿，张廷玉不由抬头看了一眼雍正，见他冲自己点头，这才放开胆子大胆的接着说，皇上刚才说的那个刻薄寡恩的话，臣也曾听到过，不过臣却不这么看。臣以为皇上天生睿智，刚毅过人，在圣祖时期即为诸王之冠，这早就是天下人人共知的。当年圣祖爷曾经多次对臣说，朕决心给你们选一个刚勇不可夺志的新主子，让他来继承大统，搞大清万世基业。当时臣就想到了，圣祖说的这个能继承大统的人必定是皇上您。但是臣以为皇上如今所面临的局势却与圣祖爷继位的时候有三不可比。一听这话，雍正来了兴致。哦，三不可比，说下去。这皇上，圣祖继位的时候，西北有噶尔丹虎视眈眈， 东北有罗刹国侵扰边疆，台湾尚未归服，三藩盘踞南方，中原有圈地之患，河道有漕运之余，满汉不和，权奸当朝，四方不敬，百物纷繁，所以圣祖爷只好竭尽全力应付。他老人家是位理乱的天子，可现在皇上承继大统，内无权奸干政，外无甲兵之争，所虑者只是吏治败坏，官员朋党，诉讼不平，赋税不均，而这些都是盛世中的隐忧。所以皇上您是治平的天子，这是其一。刚说到这儿，太监邢年进来禀报，回万岁爷，杨明石和张廷禄求见，不知皇上见不见他们。雍正一下子把脸拉长了，邢年，以后尚书房大臣在这议事的时候，不许旁听，也不许进来奏事，明白吗？
这奴才明白。
邢年答应一声，转身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雍正这才又说，廷玉啊，你接着说呀，说下去。张廷玉受到了鼓励，胆子更大了，接着说，是皇上，理乱易而治平难呐，难就难在理乱的时候可以快刀斩乱麻，可是要治平呢，却不能操之过急，只能慢慢的来，就好像是抽丝，又好像是剥胶，皇上得耐心的去一根一根的抽，一层一层的剥，在这件事情上得用圣祖教诲的忍字。雍正点了点头，嗯，这是二不可比了，那第三呢？张廷玉有点犹豫了，吞吞吐吐的说，圣祖爷继位的时候尚在幼年，可万岁虽春秋鼎盛，却是已过无惑之年。雍正一听不吃就笑了，哈哈，哎呀恒臣啊，这也能算是一比吗？突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哦，对对对，朕明白了，这是不能比呀，自古哪有百岁的天子呢？圣祖在位61年，朕可比不了圣祖啊。再说了，圣祖在位的时候没有兄弟之争，可是你瞧瞧朕的这些个兄弟们，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啊？这又是朕和圣祖比不了的地方。你说得好，也只有你才能和朕说这些个话。恒臣呐，如今朕已经明白了你的意思。